马爷，您会回看自己的节目吗？自己
偶尔，偶尔，我不是每个都看，我偶尔会看，就是看我有什么毛病。我发现毛病特别多，我自个儿看我自个儿，就说我怎么这么老了？我原来挺年轻的呀，就心里悲哀。
不会呀、啊，我看您很多年前的视频跟现在
差不多，你很会聊天是吧？我这是一不老，是老的早了是吧？我年轻的时候瘦啊，我现在瘦不下来，我痛苦啊。我这天天早上拿秤腰自个儿啊。
不过镜头是很残酷的，我每次看自个儿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是不是没请摄像大哥吃饭呀？怎么给我拍的还是肉嘟嘟的呀？
我到这岁数已经百毒不侵了，什么都不怕。
哎，
我不是
男士就是有这个优点，拼的是内涵，不是颜值。
你们都多看他，听我说话，欧了，
欧了，
嗯。官府都督有物为证啊！我们先说一事儿啊，这个前日子啊，这个博物馆快闭馆的时候呢，天津有一家三口远道而来啊，到博物馆参观啊，都看得差不多了。这时候呢，这一家三口这个小孩是一个儿子，是个男孩啊。这爹呢走到我们那个锦鲤池上啊，就说这鱼池深的啊，小心点啊，别把东西掉进去，还嘱咐这孩子一句。结果不说这话还好哈，说完以后这孩子当着他爹就把这手机咚给扔鱼池里去了。你说这事儿也该着啊，平时我们这鱼池啊清澈见底，赶上这两天呢这个换水，这个栽花，所以这水是浑的。一般情况下这浑水啊，经过两三天的过滤以后它就会清澈见底，但是这是刚换完，所以这水是特别浑。水池子比你想象的深，有一米多深，这手机一掉进去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看不见怎么办呢？就得派人捞啊。我们这个博物馆工作人员都快下班了，马上就招呼起来，来了好几个，七八个人，就想办法出主意把它捞上来。但你看不见它在哪个位置上呢？怎么办呢？只能下水啊。这个天挺冷的啊，要是夏天好办啊，穿游泳裤就下去了。这冬天啊，天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找来一皮裤啊，就是这橡皮裤套上去。我们那师傅有专门倒胸的这种橡皮裤啊，这跟这个。我们有一唱歌的叫汪峰吧，跟他那皮裤可不是一样的啊。这个结果呢下去又捞不上来，为什么呢？你那皮裤啊带着是这个雨靴呢，整个是不透水的，你脚底下在里头就算你碰着那手机你是没有感觉的。如果你穿一裤衩光着脚下去呢，那你这脚碰到的手机以后碰到了，哎，知道了，然后你可以憋一口气下去把它拿上来，结果就没辙了啊，捞半天也捞不上来，就把消防用的这个大管子就弄过来了。这个通过我们那个动力的抽水哈，就把这水抽水机就把水呜呜呜就抽去了。这水啊得抽一阵子呢。我们那鱼呢也受了巨大的委屈，在这个宽敞的鱼池子里游了多少年了，十年以上了，把它捞出来搁在一盆里啊。最后这小孩一开始啊还没觉得什么，没觉得惹这么大祸，后来一看这么大阵势，就开始知道自个儿错了，就开始哭了，也认错了。我想啊，我们这孩子啊可能参观过不少博物馆，估计他终身难忘的这博物馆呢一定是我们这官府博物馆。这熊孩子啊是北方的一个俗语俚语，我小时候老听大人说这熊孩子啊，不是说我啊，说别人。天津人爱说的就是这倒霉孩子啊，就是这意思。这个熊孩子呢这个年龄段大概是多大呢？我们主观的说啊，大概是从幼儿园大一点，三四岁四五岁一直到小学毕业，这个年龄啊就是差不多三岁到十三岁，就大概有个十年时间。那我们这熊孩子啊有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形象代言人啊，就是你看那个动画片《熊大熊二》啊，这个《熊大熊二》还有一个儿童版，就是《熊大熊二》和光头强小时候啊，那你看那都是熊孩子长大的。我们口语中啊，这个熊的含义呢，其实挺复杂的啊。说这人熊了啊，是软弱无能啊，比如说这人这熊样啊，这熊样啊，过去说这个人怂被人欺，马怂被人骑，现在有时候也写成人熊被人骑，马熊被人骑啊，就是软弱无能，就说是熊。另外呢，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，也是北方经常说的，我不知道南方人说不说啊，说的特顺口，上来就说这孩子被熊了一顿啊，就被刺了一顿，被训斥了一顿啊。这个古代汉语中呢，儿是一个啊，跟我们今天这个儿的变化不太大啊，是指小孩，就是指我们现在基本上说是婴儿啊，是婴儿。那童呢，相对就比儿要大一点，那现在我们就算是幼童啊，大概是这样一个年龄。只要跨过小学以后，到了中学肯定不能再称之为儿童。贺知章不是有这么一个脍炙人口的诗，叫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啊。古代儿童的年龄呢，一般是指多大呢？新唐书上是这样记载的，就是说凡童子科十岁以下啊。宋代的这个宋史中记载呢，凡童子十五岁以下。那我们现在看呢，基本上就是小学生啊，小学生。那么国际上呢，儿童的这个定义呢，它指的比较宽泛啊，我想它可能跟语言中的这个词汇的表达有关系。国际儿童权利公约中呢，界定的儿童是指呢十八岁以下都算，十八岁以下都算。那么我现在也想啊，现在这孩子都成熟的比较晚了啊，这个二三十岁有时候还是熊孩子啊，都是巨婴啊，巨婴。这熊孩子啊，我想想我们碰到过比较典型的熊孩子啊。你比如我那时候在出版社，我们出版社有个编辑啊，跟回来跟我说啊，说这个说他们家那熊孩子啊，简直就是没法办啊。这个他爷爷奶奶啊，最喜欢吃一个菜叫什么呢？炒豆芽儿。炒豆芽儿是在北方过去菜谱里是一个最简素的素菜啊，过去冬天啊，这个吃不到青菜，那怎么办呢？抓一把黄豆或者抓一把绿豆啊，自个儿去发豆芽，发了豆芽以后呢，豆芽算是青菜类啊，虽然不够绿，但是它是新鲜的呀，哎，把它炒一盘菜。那么炒豆芽这盘菜啊，有人吃的讲究啊，要把这个两头掐去。为什么要把两头掐去啊？根儿这边有点老啊，吃的嘴里有点柴，那么叶儿那边它有豆瓣，豆瓣吃着有豆腥味，不好吃，所以就把这个豆芽啊两头一掐，就要中间那一段。最讲究的是绿豆的，黄豆发的黄豆芽呢相对都比较老，绿豆芽都比较嫩。这爷爷奶奶呢喜欢吃这个炒豆芽呢，这菜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掐菜，就是两头掐去，每一个啊拿起来两头一掐一个，两头一掐一个。你想这么大一盘子，你得把今儿买了这二斤豆芽一个一个都掐掉。好，爷爷奶奶从早上起来，从菜市场买二斤绿豆芽啊，一上午我两个人搬着小板凳就一个掐一个掐一个掐啊，终于把这二斤掐完了啊。到中午准备炒菜的时候，往旁边一放。这孩子，这熊孩子啊，这孙子端起来啊，就跑到厕所里，哭哒就到那厕所里去了。这爷爷奶奶啊，加起来都快130多岁了啊，就急的呀，说这熊孩子哈，就彻底炸了。这孩子为什么啊？你想想，这3岁多的熊孩子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惊人之举呢？我告诉你，很简单，就是他希望你关注他。现在的家长啊，两代家长，甭管是爹妈还是爷爷奶奶啊，现在养孩子娇贵都视为掌上明珠啊。这个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，我们小时候养孩子，家里几个孩子是正常的，家长都比较忙，所以对孩子没有那么大的耐心，动不动就动手。 那现在就不行啊，现在这孩子还跟你讲人权呢，你怎么能跟他动手啊？所以都是过度的呵护，过度的温和，所以这孩子呢从来没见过大人啊怎么炸猫啊，就大人怎么炸唬他没见过。他如果要想大人兴奋一下呢，他一定要做一错事。我们的大人呢都有这问题啊，就是一见这孩子办了错事以后都非常就是表情夸张啊，举止呢比平时要大一倍啊，就这举止哗这个动作都大，所以那小孩眼中一看，哟，这大人啊只有我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才显得对我非常关注，所以他一定要做出一些措施。你比如我就知道啊，一孩子小孩啊不大，就是一岁多两岁的时候，家长给他洗澡，过去洗澡简单，弄一盆擦擦两下完了，现在都是家里有浴缸，放上一缸水，把这孩子往里一搁。这孩子一开始啊可能是真的啊肚子一热一舒服，扑嚓拉了一泡，这大人呢一看就乐呀，就叫来就把说，孩子他爸你赶紧过来，他爷爷他奶奶你看看，这孩子在这水里拉屎了。这孩子一看，哦，感情我这拉一泡屎你们这么兴奋呢啊，所以这孩子后来很长时间就养成一毛病，就是一进这浴缸先来啪嚓来一泡啊。如果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很平静啊，那孩子就知道这是个很正常的行为，不会这个一进水就拉屎，对不对？这是你家长的过度的反应给孩子的造成了一个心理的阴影。小孩啊两岁以后啊很会观察大人，孩子的智力远远超出你对他的判断，其实孩子很会看大人的脸色，他很会在他遇到难题的时候向某一个家长求救，比如他觉得哎姥姥好，比如他觉得奶奶软弱，所以他一惹出事来他就朝姥姥去朝奶奶去，让这个隔代人呢去救护他。这是小孩的一个天生的心理啊，向大人这个求救。所以管理孩子啊，尤其管理这熊孩子，家长一定要统一，你的父母你的爷爷奶奶啊这个姥姥姥爷都一定要统一的事先开会，一旦孩子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怎么去应对。熊孩子不是说今天才有，古代也有啊，古代的熊孩子记进史籍的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司马光砸缸啊，司马光砸缸啊，《宋史》上是这样记载的，说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。光生七岁呢就是现在的六岁啊，凛然如成人这句话就非常的夸张啊。这个你想想，这小孩啊有时候说这孩子怎么竟说大人话呀，但是他凛然如成人这一定是夸张的，他是不可能一个六岁的孩子跟大人这个举止言谈都一样啊。那么这其中呢有这样一段记载哈，就说群儿啊一大堆小孩戏于庭，一儿登瓮啊，足跌没水中，众皆弃去，光持石击瓮破之啊，水迸而得活。这是宋史中的一段记载。这段记载其实我过去做节目中说过哈，我说宋代的时候没有缸只有瓮。但是说缸和瓮有什么不一样，就是说法不一样吧，不是，缸和瓮在造型上有这个很大的区别。我们装水用的大水缸啊，真正能够家家户户都用都是清朝以后的事了。在明朝的时候虽然后期有缸了，但是非常不普及，真正大水缸普及都是清代以后的事了。缸是敞口的啊，你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缸都是这个样子的啊，瓮呢是收口的。为什么瓮很早就有了啊？我们在战国时期啊，汉代的时候都已经有瓮了，但是一直到了明代才开始有缸呢，是因为瓮的这个收口消除了这个陶瓷的这个烧制时候的应力。缸和瓮啊，瓮是收口的，它在烧制中呢，因为这么大的陶器啊，或者是瓷器，你入窑烧造的时候，火的温度都在千度以上。那么它很容易烧变形烧开裂，如果你是敞口的你是缸这样的，它很容易跟开花一样的裂开。所以我们历史上啊这个缸是很晚出现的一种造型。宋史啊，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古籍啊，这个古籍二十四史中所有的史籍呢， 就史书啊，都是得等这个朝代灭亡以后慢慢去修订的。你比如宋史啊，宋史是到了元末的时候啊，这个由丞相啊脱脱啊和阿鲁图先后主持这个修史修撰。那么这时候已经是元朝末年了。司马光是北宋人啊，他是北宋初年人，他是这个1019年生啊，他六岁的时候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应该是1025年。那么《宋史》成书的时候，距离司马光这个事儿差不多已经隔了300多年了。300多年什么概念啊？我算一下啊，今年是这个2018年啊，2018年往前倒上300年呢，就是1718年，那时候还是康熙晚期呢。等于我现在叙述康熙皇帝晚年的一件事儿，你想这事儿能写准了吗？写不准，都是听人家说来说去，说来说去。那至于历史有没有真相，历史一定有一个真相，但我们不知，所以我就说历史没有真相，只残存一个道理。这个道理说的是什么呢？是说的司马光从小就聪慧过人，他就是要讲这样一件事儿，在这个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临危不惧，能够迅速处理事情，所以司马光才写了资治通鉴。那么司马光啊，砸缸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口头语了，我们也不需要再纠正成司马光破瓮啊，也犯不着啊。他只是给我们留下一个历史的道理，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孩子如果教育的好啊，比较聪慧机敏，小时候就能看大。我们过去说3岁看大，5岁看老，所以孩子的早期教育就变得非常重要。熊孩子啊，不是不可以熊，是可以熊的，但是一定要有界限。历史上啊，这个还有一人啊，北齐的高延宗啊，距今有1500年了啊。那么他是北齐文宣帝高阳的这个什么呢？侄子啊，侄子。那么北齐呢，书上有这样一段记载，就是说童年时期的高延宗啊，一直由他叔父高阳去抚养长大。这高阳呢非常喜欢他啊，喜欢这侄子，就把这侄子抱在肚皮上玩耍。结果这熊孩子玩着玩着呢，一泡尿呢就撒在了这高阳的肚皮上。这高阳也不生气啊，就笑呵呵问道，说你要当什么王啊？高延宗就低下头来说呢，指了指自己胯下啊，趾高气扬的小鸡鸡啊，就是指着啊自个儿说呢，我要当冲天王。那么这段啊是这个正史记载，北齐书记载啊，说延宗又为文宣所养，就是说为他叔叔所养，年12啊，这个尤其至府上。年12我这就想啊，年12是虚岁，周岁呢是年11，11按照现在都是5年级的孩子了，这5年级的孩子坐在身上还往我身上尿尿，那这显然这就是熊孩子嘛。那么高延宗呢，就后来被他这个叔父呢就赐予了这个安德王的一个名号，领了这个定州刺史。定州就是我们定窑所产的这个地方，河北省啊。那么他在10几岁呢就做了定州的刺史啊，这定州刺史呢不安于德行啊，就干了很多特熊的事儿。这熊孩子从小没有管教，大了以后就不是好人啊。他呢，你知道他干什么事儿啊？这说起来有点恶心，重口味啊。他在楼上撅着屁股拉屎，非要让他属下底下用嘴接着，然后逼迫他的属下用猪肉混着粪便啊，就是他的人屎啊，叫饕餮盛宴啊。如果底下人啊吃的时候那面露难色，你想恶心不恶心？你吃这个猪肉和这个人屎和成的这种食物啊，这个你如果面有难色啊，你这个吃着不愉快，你就肯定还会被这个大刑伺候，挨鞭子。这一段在这个史籍上记载非常的清晰。那么你说这种熊孩子啊，这种熊孩子他为什么到成年以后还有这种恶作剧的这种习俗呢？就是因为小时候啊 没有好好管教。这个高阳没有好好管教好他的侄子，他侄子12岁的时候还在他身上撒尿，所以导致啊他成人以后啊往人嘴里拉屎。所以熊孩子小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管教啊。我就想啊，跟他那么大的孩子都什么样的一个状况。比如我去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学去讲课，讲课呢，那天讲课的时候学校是打了预告的，所以呢孩子的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来了，来了以后坐不下，坐不下呢就规定啊，就说父母来的只能进一个，甭管爹进还是妈进，那只能进一个，要不然大家都坐不下。等这个讲座讲完了以后呢，这校长就跟我说马先生，您能不能屈尊呢，接受我们的小记者团的一个采访。我说我既然来了，我说这也不算什么屈尊啊，我就跟这帮孩子聊聊。你想都是小学啊，我们就专门去了一间屋子都布置好了，里头有他们学校里挑出来的应该说是最为优秀的小学生啊，都是大概在5年级，就是我说的这11、12岁的时候，5、6年级啊，都做好了，系着红领巾，带着好几档杠啊。第一个小记者团的记者就开始向我这样发问，他说：“马先生，您是怎么走上收藏之路的？”我一看，坏了，这孩子都给训练坏了，所以我就特认真的说啊。我说我是用脚走上收藏之路的。那孩子愣愣的看着我哈，一下就哭了，然后默不作声啊，双泪长流啊。我当时心里特不落忍，但是我也没法去劝他。这孩子认为我呢不好好说话啊，有点戏弄他。其实不是这样，我心里认为一个孩子10几岁的孩子哈，他应该说他孩子的语言，以他孩子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，用他孩子的口吻去问这样一个问题，而不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人。他是熊孩子的另一面，他变得假象成熟，这是我们最怕的。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孩子的口吻去回答他。什么叫孩子的口吻？孩子就是这样回答问题的，就是我用脚走上收藏之路的，这是一个正常的思维，对吧？我过去啊，我这个儿子小时候教他生肖啊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，就是这个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啊，就教他这个生肖。那么怎么教生肖呢？先说自己啊，我说你爸爸啊，这个爸爸属羊的啊，未啊，午马未羊，属羊的，好，教他。他刚学会的时候特兴奋啊，见谁都问啊。我带他串门，到邻居那儿串门，他就说：“王叔叔，你属什么呀？”王叔叔说：“你爸属什么呀？”说：“我爸属羊。”说：“羊下面是什么呀？”羊下面，儿子说：“羊下面是腿呀。”啊，我说：“你王叔叔属羊腿的。”这就是孩子的语言，孩子的思维，孩子就认为羊下面就该是腿，羊下面是猴，是你人为规定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儿童的思维和成年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，成年人的思维都是被不断的修正过的。所以小孩在小学时期间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种童心啊，保持自己的童心，要保持自己儿童的好奇和儿童的一个思路。我就希望将来真的有小学生再采访我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再问我这种大而空泛的问题。这种大而空泛的问题，我觉得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意义的啊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你知道孩子啊，没有对错误，他在幼年成长的过程中犯的所有的错误都是对的，他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。关键是大人，当然从小应该要逐渐的规范他的行为啊。你比如我有孙子了吧，那孙子就2岁，喜欢画啊，我一抱着他往我的那个写字台上一搁啊，跟前往我腿上一坐，拿着纸拿着笔就画，我马上就告诉他什么能画什么不能画。 他就后来很明白这个事儿啊，他知道这是爷爷的不能画，那个是可以画的，拿来那张纸，所以那有一沓子废纸是供他去画的。小孩的行为如果一开始你特别的在意的话，很快就能纠正他的不良行为，巩固他的优良行为。但有的家长啊，这孩子从小没有这么好的耐心的一个教育，我们看到的这种例子啊，就是一个10岁男孩，10岁啊，不大不小，正是熊孩子的年龄。他嫌楼外这个施工的人电钻那声太大，就生气的不行啊。因为外面有人安装这个室外的这个观赏灯啊，这个工人呢在外头又打眼啊，又什么就是蹬着绳，哎，他有一个绳叫安全绳啊，是双保险。这孩子呢开始隔着这绳，结果一隔绳他就看见了，那绳子他不没那么容易隔断，隔的时候说他呵斥他不管，他还是把他隔折了。结果他只好困在8楼啊，在窗户外头打电话啊报警，结果这个公安人员来了啊，9楼10楼还都没人住，最后敲开了11楼的窗户，从阳台上把他救上去。这个小伙子才缓过神来啊，说哎呦，在外头坚持了40多分钟，手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他说我在外头就这么打孔啊，低头看这孩子正割我的安全绳了，你想我这心里啊，说我出来呵斥他，他根本不听，他把绳子就割断了。那么最后这个记者呀和民警就一同就来到这小孩家里啊，经过这个询问呢，这小孩承认就我自个儿割的。结果这个在民警叔叔的耐心的劝说下，这孩子开始承认错误，说我当时看什么呢，我看喜羊羊呢啊，外面的钻机的声这个太吵了，就把我气死了，我就拿绳把它割，我拿刀子把它绳割了。你想想啊，这件事儿非常的后怕。后怕是什么呢？如果那天啊这工人发生意外，你这安全绳正好被孩子这个割断，那一条人命就没了。所以凡事得知道一个戒。这个戒呢，我们每一个孩子啊，小时候不一定知道，但是大人一定要跟他讲什么该动什么不该动。孩子越早教育他这个是越好，而且你教育他的时候一定要很真诚很严肃很认真。那你看这个有的家长就不是这样啊，这个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中，那孩子去划那个这个限量版的车啊，那车这个据说是全世界限量就是999啊，就是不到1000台。花完了以后呢，这个维修费啊，那肯定得上万元呢。在派出所，家长就特激动，激动什么？不愿意赔偿，就说你干脆你把这小孩关起来吧。你知道，这家长很清楚啊，未成年人一定要惩罚他的监护人，有事跟他爹妈说话，你跟他说没有用，他是个小孩，才10岁，你也不可能拘留他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家长所做出的一切都让这孩子有恃无恐。如果家长这样去说话，那小孩心里就知道，哦，反正我闹什么都没事，警察也不敢抓我，爹妈也不能把我怎么样，那这孩子将来就会惹出天大的事。我就别老说人家啊，这熊孩子熊孩子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熊孩子阶段？都有，尤其男孩哈。男孩年轻的时候不淘气，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岁月中是很少的。今天可能还是有这种比较温文尔雅的男孩啊。现在很多男孩很女性化，当女孩养着。我们小时候可不是这事儿啊。我们小时候啊，一上小学基本上就不着家，下了学到处去玩去，同学们约着跑着啊，干嘛去啊？那时候啊跟今天不一样，我们今天城市就是城市，乡村就是乡村。我小时候啊住军队那大院啊，这城市和乡村啊区别不太大，拿铁丝网围着的这是部队，出了铁丝网都是乡村。所以我们一出院外头都有什么呢？有菜地，有果园啊。那好，菜地呢我们就去转悠，干什么去啊？偷摘人家西红柿。这西红柿啊有意思，现在这西红柿跟原来不一样，现在这西红柿都是洋柿，这么大点儿。我们小时候那西红柿都是那大西红柿，长这么老高，由那个特别青绿 到逐渐泛红到很红的啊，一路挂果特漂亮。到西红柿地里去摘西红柿是一极大的乐趣，我们几个孩子结伴而行啊。这菜地里有专门人看管，就是看我们这帮熊孩子，但是架不住呢这帮孩子呢腿脚利索，在他追到我们之前我们已经跑回院里了。跑回院里铁丝网两个人拉着拉一大口子，腾腾全钻进来，然后东一撒手进院了。一进院他们就不能进，我们当时军队大院叫军事禁区啊，别人是不能进来的，我们能跑进来呀。所以就偷这个偷吃西红柿啊，吃完了觉得特美。那时候这熊孩子就主要干点这事儿啊。再有呢，我记得特清楚，我们院的那个东侧有一片葡萄园。今天孩子吃水果是随时随地随处啊，好多孩子还不太喜欢吃水果。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水果，甭管什么水果，没有一种水果能让我吃够了。所以我小时候老有一个意愿，就是什么时候吃水果能吃够了，我得多幸福啊。所以我们就去到人家葡萄园摘葡萄。这葡萄是这样啊，那墙我现在想啊，那墙没多高啊，小时候蹭了两下就爬过去。爬过去以后呢，趴在墙上看这个葡萄园，第一要观察有没有人。那葡萄园跟西红柿园不一样啊，西红柿菜地是一眼望到头的，有人在远处你看得清清楚楚，但这个葡萄园葡萄架子高，你看不见哪儿藏一人，你看不见，万一你去被人逮着呢。我们就爬在墙头上，所有的孩子趴着看，看的时候呢准备一些石头子儿搁在墙上，然后呢两个胆儿大的翻下去啊，到那儿以后就拽他那个葡萄，拽完葡萄往兜里一揣，马上就翻墙回来。如果有这个看葡萄园的这个人扑过来的时候呢，墙上的孩子全部拿石头啐他啊，不停的阻击他啊，不能让他跑过来。我们讲了半天熊孩子，熊孩子在今天的社会中呢算一个小问题，不大不小的一个问题。很多家长为教育这个熊孩子呢伤透脑筋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的态度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不要扼杀孩子的天性、想象力和创造力啊，但同时又要让他形成一个规矩，知道有不可逾越的界限，什么可以动，什么不可以动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你成人了以后非常清晰啊，法律是我们行为的一个界限，道德是我们内心的一个界限啊。法律上的事儿是社会的底线，这个事儿你肯定不能跨过去啊，跨过去你就要付出代价。内心的底线呢啊，就是我们这个道德这个界限呢，你随时可能逾越。那你逾越以后谁知道呢？你自己知道。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修养呢？就是当你在逾越这条底线的时候你有所顾忌。所以这两条线啊，你应该一生都遵循，让你一生变得幸福是有这两条线管着你。那么教育孩子，有人说你别跟我这儿白话啊，你跟我白话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啊，我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招数告诉我啊，就是教育孩子怎么能够迅速有效。我还真的有个绝招我可以告诉你啊，这个我儿子小时候我就经常用这招啊，特别灵，我也跟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讲过。什么叫绝招呢？就是当孩子向你吐露心声的时候，说一件事啊，不管是什么事，你一定要先肯定再分析，千万不要上去就指责。比如啊，这个我儿子啊上小学的时候啊，小学到中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突然的跟我说，哎，说这个有个女孩啊喜欢我了。我心里砰砰直跳，我说我就马上第一反应，我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喜欢啊？我说，他说啊，我怎么比你晚啊？我说你肯定比我晚呢，对吧？我这坚定的站在他一边，我不是突然说你怎么谈恋爱了，你这个不行了，你太小啊！一下他把门一关，他下面的事儿不跟你说。你跟他坚定的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他，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，但是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。所以跟儿子说了以后，儿子说哦，这后面肯定是不成。我说这是一瞎事儿，肯定不成。所以他很快就把这那瞎事儿我就不往前进行了呗，那我就跟他吹吹了呗，这事儿就迅速就可以解决。 如果你家长啊，我们大部分家长，不管男孩还是女孩，一旦家长发现他有感情问题，那种假象谈恋爱，第一反应就炸猫，说你怎么谈恋爱啊？你现在学习呢？你现在这个以后怎么办？那孩子把门一关，不跟你说，那是你最恐怖的时候。所以我就说呀，对孩子而言，还保留啊跟孩子沟通的通道，是你教育的一个法宝。一定要让他啊，凡事都对你说啊。他什么事情能对你说呢？是因为他你能够跟他坚定的站在一边。所以对孩子而言，不管说什么，先跟他站在一边，先肯定他，你是对的啊，你是对的啊。然后呢，再做分析，具体分析这件事到底是对是错。如果是错的话，他就比较容易听进去。所以作为家长呢，啊，这种一般性的技巧是应该掌握的。我们大部分家长呢是不懂得是怎样跟孩子沟通，不懂得在孩子没有按照成人意愿行事的时候怎样去表达，往往跟他采取一种强烈对抗的方式，这种对抗方式一定以失败告终。我们今天拿了一个文物啊，这文物呢就是一帮熊孩子啊，英系文，这上面有好几十个孩子啊，在学习和玩耍之中。你看中间这一部分是在学习读书，那么外面有玩耍的啊，你看这有扫地的，有放鞭炮的，有耍钱的，有这个堆雪人的。这样一块盘子啊，这是清代晚期的这样一块这个英系图的盘子呢，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文化中对孩子的一种期盼。这种期盼呢，它画在这一个满满的画面中呢，是既有学习又有玩耍啊。那么英系图呢，在中国古代的陶瓷中呢，是一个常见的题材，只不过早期的英系图画的都比较简单，到晚期的时候，尤其到清代晚期的英系图都画的比较满。这上面啊，到底画了多少人物我也没算啊，大概有一，我就数一数啊，这还有捉迷藏的，捉迷藏是小孩最爱玩的啊，大概有30多个人物啊，30多个人物，哎呦，还有放风筝的，还有放风筝的。但是你看这个画面啊，甭管是玩耍的、放风筝的、放鞭炮的、耍钱的啊，还有玩捉迷藏的，所有的事情你们注意看，都围绕着读书展开。所以说对孩子而言呢，学习读书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古人的这样一件瓷器中都能准确地表达这个含义。我们下回见。
揭秘观复秀，今天呢，我要来给大家补一堂风水课，聊聊什么呢？聊聊这个葫芦啊。自古啊，就有些民居呢，喜欢在这个房梁之上挂一个葫芦，叫顶梁。那也有人呢，喜欢用红线啊绑五个葫芦，摆在这个中堂之上，叫五福临门。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这个葫芦呢？我们知道这个葫芦的外形是嘴小肚子大。所以呢，传说啊，可以很好的吸收住宅之内好的气场，而抑制不好的气场。所以呢，在家中啊，摆一个葫芦，可以有这个趋吉避凶、化煞收邪的作用啊。我们官复呢，也为大家准备了3个小葫芦，不仅是大方又不失可爱，而且啊，还各有各的寓意。他们三个呢，哎，人家出道也是有组合名的，叫金福玉露。那这个金葫芦呢，当然就是寓意净福净禄，是用这个景德镇的高白泥烧制而成的。这个青葫芦呢，哎，叫做寓意清福啊，釉色也可以看到是非常的莹润。而这个银葫芦的寓意当然是这个银福银禄啦。 所以他们三个组合啊在一起就叫做净福迎禄享清福了。对了，据说在这个床头摆个葫芦啊还能促进夫妻的感情呢，所以啊葫芦看起来真是个宝贝。
这世界很酷。